你好，呢度系月精彩视觉中环，我系芬妮。13年前，庆丰包子铺是全中国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因为习近平亲自来到这里排队买了一份包，几个小菜，这里是习近平亲民形象的起点。13年后，同一个招牌店成了空铺，这个是赤裸裸的无法回避的不祥之兆。网络上一片嘲讽，习包子果然是上门星，沾上乜嘢乜嘢就烂尾，不愧是烂尾帝啊。庆丰的包子因为习近平来了一趟，先红透半边天，后来又静静就下播。但讲起来，习近平摘招牌这件事亦不单止是在其他人身上，他摘自己的招牌其实更加在行。喜欢读书单，喜欢卖弄错字，喜欢在镜头前展示自己博学多才，结果就做了一箩箩的笑话，个个经典流传到现在，而且还敢不带小本本脱稿即兴发挥。你看，习近平的辉煌时刻又来了，总书记从来都没有令人失望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来讲下庆丰包子铺的故事，由万人朝圣到食安问题到空置招铺，足足13年，一条完整的弧线藏着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隐喻。北京庆丰包子铺创设在1948年，前身是万兴居，最初是一间经营包、小食、米饭、炒菜等中式餐饮的小餐厅。1956年公司合营后，万兴居逐渐专营包子。1976年正式改名为庆丰包子铺。此外，他以包、炒肝等传统北京小食为主要特色，逐渐发展成为北京颇具知名度的老字号餐饮店铺。时间来到2013年10月28日，庆丰包子铺意外被贴上了远远超越餐饮业本身的政治象征标签。那日中午，习近平在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丁薛祥等人的陪同下，穿着深色风褛和西装，行入了北京西城区月坛北街的这家庆丰包子铺排队点餐。他点的是六个猪肉大葱包、一碗炒肝、一份芥菜，总共21元。官方媒体将这一日捧上了天，贴地心系百姓，领袖与人民同甘共苦，这些词排山倒海地出现在第二日的所有头版头条。网络上笑话就很快出现，有人解读这一餐21元的主席套餐，庆丰就是清风，做官要两袖清风，炒肝就是炒肝，要将不称职的干部炒了，芥菜就是芥菜，警告官员不要想着发财，猪肉大葱就是1200，整个中国都是为这一餐包沸腾了。而那家月坛北京的庆丰包子铺亦都跟着爆红了，自此成了北京最特殊的一个地标。不是因为包有几好吃，而是因为那个坐在里面吃包的人是哪个。据北京市商务委发布的数据，单在2014年1月1号那日，庆丰包子铺九家自营店的销售额就增长了 1.5 倍，全北京180几家分店亦都跟着一起爆红。有人凌晨就起身排队，只是为坐在习近平坐过的那个位置，拍一张相片发到微博上，最高峰时排队的叫号听说一度排到将近500号。外地游客专程来北京，将庆丰包子铺列入必打卡景点。还有媒体报道，连加拿大、美国、澳洲、西班牙的华商都打电话来询问加盟事宜，想将习总书记吃过的包开到海外。2014年主席套餐风靡全国，加盟费高达32万。爆红之后的庆丰做了一个商人最自然的选择，趁热打铁，疯狂扩张。主席套餐的概念在全国各地山寨版包子店广泛流传，郑州出现了山寨版庆丰包子店卖21元的习总套餐，后来因为无照经营而被查， 真正的庆丰在这一股热潮入面，加盟费高达320,000，依然有人趋之若鹜，争住排队加盟。沈阳是一个典型的缩影，庆丰在沈阳巅峰时期开了将近10家门店，占据中街、太原街等最核心的黄金商圈，每一家开业都是一番盛况。招牌的掌舵者相信这一股东风会一直吹落去，他们不知道的是东风有几猛，推潮就有几快。时间跳到2021年12月，经过疫情的折磨之后，庆丰包子铺月坛北街的旗舰店第一次传出关门停业的消息。消息传到网络上，即刻引发一片哗然，有人在前 Twitter 上贴出相片配上文字，一针见血，毛泽东不死，大寨永远是样板典型，习近平还未落台，庆丰包子铺就关门了。这个比较杀伤力极强，因为他点出了一个中共政治入面最敏感的秘密，被最高领袖亲手加持的地方，还是抵不过残酷的现实。这种落差充满荒诞感。2021年的那次关门，后来传出是暂时性的，不是永久结业。但这个消息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速度已经讲明了一件事，好多人在等住看这家店铺的结业。2023年3月，庆丰包子铺再次出现在新闻一边，这一次不是因为什么光荣的消息，而是因为被查。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一次食品安全大检查入面，查处了包括庆丰包子铺在内的60家门店。官方通报明确指出，庆丰存在后厨卫生脏乱的行为，违反了中国食品安全法，责令整顿改革，给予警告，并立即停止他在订餐平台的线上外卖业务。一家曾经被习近平亲手点赞的包子铺，后厨被查出卫生脏乱，这个反差讲起来有点讽刺。当然，后厨卫生问题，全中国的餐饮店铺都普遍存在。庆丰不是特例，但偏偏特殊的身份就令这个普通的餐饮问题有了不普通的回响。然后就是庆丰包子铺彻底清空的相片，现在再次封存。整个招牌的情况亦都一起浮现。据媒体报道，全国门店数量已经大幅缩减，剩下约170家，远不及巅峰时期的超过300家规模。沈阳的近10家现在只剩下1家。庆丰包子铺推出升级版 2.0 门店，店面形象换新，并在店内加卖自助小火锅和小炒业务。庆丰包子铺2013年爆红时，加盟费高达320,000，依然有人抢住排队，而到了2026年，同一个招牌才正式主动对外开放系统化加盟。不是因为门庭有史，而是因为需要靠外部资金和加盟商撑起越来越难维持的门店规模。这个是一个招牌在挣扎求生，讲明旧路已经行不下去了。2013年，习近平行入去庆丰包子铺一夜爆红。2026年，庆丰包子铺招租广告贴满玻璃，额外碍眼。13年，一个完整的轮回，一间包子铺空了。那个曾经排队买包的人还在那个位置，但在中国，象征意义从来不是小事。一棵树枯了，一座桥冧了，一处曾经风光无限的地方衰落了，民间都会读成气数已尽，不长征兆。这幅光荣过去与萧条现在并置的画面，已经成了2026年最碍眼的政治预言。不祥之兆往往就是由这样不起眼的地方开始显现的，而它已经显现了。去年11月，习近平在南韩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宣布，深圳成为明年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的城市。会谈现场突然间不看稿，和南韩总统李在明倾起了会唱歌的蝴蝶，这番即兴发挥直接令全场沉默。他说，昨天晚上的文艺演出飞出来的那只蝴蝶好靓， 李在明总统就说，你们明年的蝴蝶是不是也可以飞起来？我希望这只美丽的蝴蝶飞到深圳，最好它能够飞得更好，甚至会唱歌。多谢大家。网友就事件相继发留言嘲讽说，蝴蝶会唱歌，就习近平的这个脑回路，一般人还真是跟不上。习老板已经提出要求，要会唱歌的蝴蝶，这个是没看小本子确认过了，说话真是没水平，莫名其妙的假大空特质，胡乱比喻，小学程度可以看出，暗语我们听不懂，等我们一起期待会唱歌的智能蝴蝶。讲完习近平的笑料，我们再来讲一件令他更难堪的事。普通民众开始用官方设立的举报平台实名举报他，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接一个，掀起了举报习近平的大潮。先讲第一枪，8月16号 X 博主踩旗哥8964发出消息，他已经在中共全国数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12337实名举报了习近平。他提供了举报过程的录像，举报信已被接收，他在举报信里面写了大量事实根据，条条都是核弹级的指控，废除任期限制，破坏集体领导制，大搞个人崇拜，以反腐败名义清除异己，疫情初期瞒报，极端清零政策造成的经济与社会代价，打压民营企业，青年失业，经济下行，香港国安法，打压民主运动，破坏一国两制，战狼外交，言论管制加剧，大规模整肃军方高层，洋洋洒洒，一条一条写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在 X 平台上附上查询编号，清清楚楚告诉所有人知，你们也可以去查，也可以去试试。第一枪还未结束，第二枪紧接住来了。8月21号 X 博主Really 想做活动家发帖话，他打开了中共国安部主办的举报受理平台12339，亲手举报了习近平。他的举报理由讲得比任何法律文书都更加直接。习近平作为非法政府的最高代理人，危害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将本来应该属于人民的主权占为己有，共产主义作为外来洋垃圾，殖民中国人作为奴隶，不举报习近平不合情理。系统显示举报信息已经成功提交，举报编码白纸黑字清晰可查，国安部举报系统亦收到了对习近平的举报。他亦都将截图贴出来告诉所有人知，我只管举报了，举报有没有受理这个问题我就搞不懂了。这句话轻描淡写，竟然就是有力的报刀。但最有冲击力的是第三枪。今年7月21号，一名海外中国人因为广西水灾惨剧，向北京110实名报警，举报习近平，要求习近平落台。他的举报内容在网络上疯传，共产党必须立即落台，习近平必须马上滚蛋落台，闹你这个独裁者闹得舒坦。习近平这个王八蛋，祸国殃民的狗东西，习近平你这个千古罪人，快点落台，共产党这个邪恶政权也都快点解散，还中国一个民主自由，还广西灾民一条生路，不要独裁要自由，不要专政要民主，共产党落台罢免习近平，还中国人民自由。这份报警记录亦被受理了。还有第四枪，今年1月29号 X 博主刘副局长自称原中共官员，在 X 平台发文宣布以实名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委举报习近平，举报内容是野蛮践踏党章党规，11次重用腐败分子掌管国家和军队，这次绑架张友侠的行为完全是目无国法的流氓行为。习自己多次说任何人不是贴标签王，除非他自己不是人，坐等中纪委回复。被举报人一栏填的是习近平，举报标题是践踏中共党章国法，多次用人失误，系统显示提交成功。 这四枪打出去的是四个人，但他们背后是一个更大的浪潮。据中国人权消息，自2025年11月底以来，一场激烈的去中心化的数字起义在中国严密的防火长城内爆发，由抖音的评论区到哔哩哔哩的弹幕，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正投身于这场被外界称为大冲突运动的抗争中。什么叫大冲突？就是用官方认可的平台讲官方不给你讲的话，用他们的系统做令他们最难受的事。今年8月14号，一名叫做韩云霄的年轻人在快手上开了直播冲突。他说，我是中国人，你亦是中国人，我们是时候联合起来推翻不合法的政府了。中国共产党非法，习近平非法。直播开始后，屏幕很快显示账号永久封禁，但他早就录好了整个流程，剪辑成影片图稿出去，令更多人看到他怎样冲突，几耐被封号，冲突之后有哪些后果。他说希望帮助更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共的互联网管制。有人看到这些会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一场网络游戏，会觉得这个只不过是一场网络游戏举报了，有什么用？系统接收了然后呢？但这个问题问错了方向，真正重要的不是举报有没有结果，而是这些人选择了企出来，这件事本身在一个令人保持恐惧保持沉默的政治体制里面，有人选择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在官方的平台上白字黑字地写下习近平你是非法的，这个需要勇气，这个也是一种信号。他讲明恐惧正是松动，他讲明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只是在心里面闹，而是开始用行动，就算是一个举报、一段直播、一个查询码，公开地留下自己的声音。坐在中南海的人不会因为这几个举报而倒台，但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刻从来不是人民拿起武器的那一刻，而是人民开始不再害怕的那一刻，那个时刻正来到。这里是越精彩视觉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